刚刚你也带着我参观了您在家里面办的这样一场以六四为主题的展览，能不能先请您来谈一谈您办这场展览的初衷是什么？
多年来，其实我们一直在做关于六四有关的事情，包括几个方面了。第一，最重要的就是对于，六四的受难者进行帮助，像天安门母亲群体，还有，当年的学生，还有外地等等各种受到迫害的人，这是我们人道中国长期工作的一个方向。那么，因此呢，我们也接触到很多有关的内容。包括历史和实物，所以这里的这些展品呢，很多都是人道中国多年的收藏。那我也一直有这个心愿，希望能有机会把它展出。那去年呢，因为香港的六四纪念馆被完全的破坏那很多实物都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今年我其实就很早就有这样的想法，那特别是。后来网贷也有推广六四纪念馆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所以这都是这些事情的一部分，就是这些展品我希望能够在这里进行预备展览让很多人看到。
所以在这里展览的很多的这个藏品，你都是从真正亲历过这场运动的人那里收集来的，是吗？有没有哪几件展品您觉得是最珍贵的？
这里边的。这几个实物的展品，还有艺术品都是非常珍贵的。他们的方向都不同了，但是它都展现的就是当年八九民运，还有六四屠杀的它的真相它表现了那个时候那个时代我们的要求和人们的付出。像我身后的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雪衣，就是我们。可能至为珍贵的一个展品，这是江陵的雪衣。但我最早知道江陵呢，是在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我在微信上做纪念六四的演讲，通过这个机会在微信上认识到很多以前没有认识到的人。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江陵，我知道了他的故事，我就当时当他。知道他还在北美的时候，就专门飞到他所在的地方去。跟他就是面对面谈了有差不多一个星期时间，因为就是他所代表的，他们就是作为军人特别是他这种可能就是原来的大学生在军队里边，那当时也是一个军官他其实记者，他有军衔这样，他们的想法和他们在那个时候在最后关头。能够和学生和抗议的民众在一起面对戒严部队，最后就是几乎被打死这样的时候，我这个是非常感人的。那么这个雪衣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见证。
所以您其实作为六四的亲历者，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会不断的有一些当时你不知道的一些事件的真相在缓缓的展开。
是的。那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愿意做这些事情，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尽管作为亲历者，那对我来讲呢，我后来意识到我最独特的就是我是最早去天安门广场，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那么但是尽管如此，我所了解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比方说，很惊人的这个像六浦口坦克压人杀人这个案子，那后来我是因为方正的原因才更多的了解像江林的故事那是我是后来才听到，而且通过他，我也知道像军队里边就是这种中上层军官，比方说这个张爱萍的儿子张胜他们在那个时候。也都是反对戒严，而且是站在民众这一边的这种情况。那还有更多的就是有时候这种个人这种非常了不起的那种故事，当然很多的这种也是被人遗忘。你比方说我们这一次做这个展览，我觉得另外一个特别珍贵的就是这个 这是我们收集多年的一个艺术品，但是呢，今年在展览的要展出的过程中间，我想要更多的了解它，我才意识到这个有多珍贵。因为最珍贵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无名的啊六四烈士的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呢，因为我找到了这个艺术品的作者，他说他是从啊路透社 Reuters 他的那个photo 那里要到的这个照片。可是这个照片呢，在别的地方从来没有过，就没有人知道它。所以我跟他说的时候，我说真的是非常感谢你，就是因为这个你的这种艺术，那么这个人他的精神还活着，就我们尽管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形象纪念他。所以这就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震撼的，就是也是我作为一个幸存者必须尽的义务。就是
那这几年有没有觉得要搜集这方面的这个第一手的一些资料啊，一些当事人的见证变得越来越难了？因为像您刚才说的那个例子，现在恐怕你很难想象你还能够在微信上做一场跟六四有关的演讲。
对，这也是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种集中的展出，比方说六四纪念馆、自由雕塑园这些会起到一个集中的作用。现在面临一个抢救的问题，你比方说就是很多人就的确就可能因为那时候的参与者对吧，年轻人现在已经进入中年老年，那时候稍微年纪大一点，很多人就面临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来去世这样的一个现实，的确是我们需要有一种紧迫感。
可能了解了相关的真相，也会让很多人看待中国、看待当今中国的这个视角会有一些变化。因为确实是从六四或者八九学运到现在这33年，中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这种变化其实也让外界对于六四的功过是非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这当然是，就是这是一个不能绕开的问题。那么今天的很多现实也都表现出来，那无论是乌克兰的局势啊，还是上海现在人民没有自由啊，就是一个世界上可以说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就是人民生活在那种被迫的这种奴隶状态啊、禽兽状态这种情况，这它都可以就说回到33年前，八九六四，找到他的这个原因。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中共选择了屠杀，那是中国走上了一个错误的道路。而对于国际社会来讲，很重要的一个教训，这一点我想现在是越来越清楚，就是这样的一个强权没有民主化的一个中国，是绝对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中国人自己都是一个很可怕的选择。当然他现在强大了，他是一种强大的恶，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在美国就尤其明显，就是这些年呢就不断有人的开始主动的特别是在上一届政府，就是在余茂春蓬皮奥他们的这个政策中间，他都很清楚的就是说一定要把就是中国的民主化那就是天安门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因为不能绕开中国民主化。而后来美国政策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在此之后，在八九六四之后还选择跟这样的一个政权合作，那最后造成现在这个很多都有可能不可挽回的这种危害。我看到有很多所谓的研究等等，那其实很多呢都是缺少就是说对一些基本事实的一些了解。你比方说现在推特上经常有人争论，有些人泼污水的人就上来说说这个学生根本就不是要民主化等等。那么你看我们这个有一个当年5月份做的调查，那无论是从学生还是从民政的这个角度，都认为那时候最重要的议题就是中国的民主，对吧？这是当年的很清楚的一个历史事实。所以后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很多人习惯于就是争论，但是很少有人真正愿意去了解。那么 在这些方面呢，就是说，其实史料和实物都至关重要。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特别想做这些，特别是在对于未来的历史，这是更重要的。就是我想，无论是这个政府想泼污水啊，还是有很多人出于情绪想强加的一些结论，其实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它历史的真实会有最强大的说服力。
那如果站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回头去看，假如时间可以倒流的话，那回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您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这个学运的这个当中去吗？
那当然，对我来讲，能够投身这样一个伟大的民主运动啊，那我在那个时候呢，当然想的也不是那么多，那很多时候就是出于一种个人的责任感才投入的。你比方说最早那我当然就是我是最早去天安门广场悼念的胡耀邦的，但是呢我并没有想过说我应该在清华怎么样组织大家来那个去抗议。所以在4月21日，就是很多人已经聚集起来但是没有人敢站出来的时候，我就感到有一种羞耻感。我是在清华这样一个地方啊，那大家其实很清楚做什么。那时候就是这种自发的那种义愤，那大家想要什么是很清楚，但是大家都知道领头的人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很少有人站出来。所以我就自己在那个时候我就站出来，我说你们愿意走可以跟着我走，我们应该怎么做。后来慢慢的才因为这样才成为一个所谓的组织者。所以到最后我想也是中共的这种镇压那最后把我放到通缉令上我才意识到说在他们眼里我还有这么重要。那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讲，我所做的无非是一个作为一个公民一个学生应尽的义务。
但是如果现在让您再选择的话，您觉得您的这个抗争方式会有不同吗？
当然就是历史都是不容假设的，对，那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那即使到今天也会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能够做到那样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当然事后在想呢，那我对于那个时候比方说我们很多当时不能接受的一些想法，可能后来再想就觉得可能更加容易明白一些。
比如呢？
这个非常多了。你比如说我觉得那个最清楚的就是差不多在宣布戒严左右那个5月20日的时候当时就有不少人来跟我说你们不能光留在天安门广场，那这时候说您在北京是有绝对的支持的，什么人都支持你们，那就是那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应该去这个电视台广播台去把你们的声音发出来。因为当时我是在天安门广场，我是负责那个学运之声广播台，就是在广场上的声音大家是听到的，能够那个时候是一个自由论坛嘛，人民的声音能够表达出来。可是全国对吧，大部分人他还只能看央视或者中央电台这些，那么如果我们的声音学生的诉求能够在那里发出来，那肯定就会有更大的影响。这当然那个时候，可是我们当时就是说我说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可能我们只是学生，我们主要的还是要表达我们的诉求，这样的我们并没有说是有这样的一个准备。其实现在想那个时间因为也很短，就是从头到尾总共只有50天的时间，所谓的这些当时我们建立起来的这各种组织其实也只有很短的时间大家才互相认识等等。因为在中共的这种专制下边，它是不允许民间有组织的，那时候最成型的只是民主沙龙，但是它也只是在北大一个相对的还是以议论为主，不是以组织为主的。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要做这些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说其实中国已经到了就是民主化 触手可及的那一段，可是啊，没有真正的去摘那个果子哈。那个时候存在的那样的一个机会啊，就是可以啊改变这个政权啊，能够不光是从一个抗议的，而且从政权的改变这个角度来想。那但是大部分人没有这样想，而这个另外一面就是邓小平，那从一开始他就用军队用镇压等等，他以非常强的这种组织，尽管他那个时候是少数，那现在看来这种屠杀的决定实际上主要是邓小平他个人和他的家庭这样做出来的，那么其实反对的声音是很大很广泛，但是这些反对的力量呢就没有成为一个政治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遗憾。
这场抗争其实也让您个人付出了挺大的代价的，人生的轨迹完全发生了改变。您来美国这些年也是很近距离的观察美国的民主，甚至参与，也看到了当然民主好的地方和民主的问题。那在这边您也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也有很多思想上的碰撞。那这些年对于您这个民主自由的观念有变化吗？
是的，当然是个很好的问题。那啊，现在跟以前，我想跟30多年前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美国处在一个很多人认为衰落期，就是无论是这种帝国的衰落，还是作为民主理念的一个灯塔啊，它在表现很多方面表现的这种低效率，甚至内部的争斗啊，都是让很多人失望的。那我想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个跟当年完全不同了。而中共这个邪恶的政权，它反倒至少它表现出很强大的高效。那美国很多人也有一种制度性的怀疑，这在美国是个现实的情况。但是呢，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讲呢，就是我们在这里最珍贵的这种价值啊，它还是有。那美国还是世界上在我看来最自由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一点就是自由和创新在美国还存在，而且很强大，这是美国发展的动力。
所以看到这些问题有没有影响到您，比如说设想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民主道路，应该以什么样的民主的状态为目标那通向这个目标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路径，这些想法有变化吗？
这当然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那么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可能是民主的一个低潮吧，那就是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间，这只是一个很短的瞬间而已。历史上的很多这种专制的强权，那最后也都是最后都消失了，对吧？那留下来的是很少的。那我们真正看到的就是说还是这种人的尊严价值得到承认啊，那自由民主的这种体制啊，它是有生命力的。那这些我想是一个基本的信念，我们不能因为就是短期所面临的这种挑战而放弃这个信念。当然作为我们人道中国的组织，还有我个人的倾向的，我们比较相信的还是个人的自由和人民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能力，就是所以这些方面呢，我们比较认为很重要的就是要强调人的自由，然后民间自发的组织以这样就是公民社会
的培育
对，这是我们所关注的，我也认为就是中国必须经过的如果中国要想走向一个现代国家，它必须有强大的就是公民的力量，就是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民间的组织来实践保护这种自由。